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混在腹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他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特殊的一天，在你降生的这一天，你把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殿堂里面来敬拜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圣诞是为了纪念你，一个婴孩的形象来到这个世上，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你选择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今天 真正能够以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看顾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灵求，
阿门。
The Gospel of Matthew tells the story of the wise men.
马太福音中记载了东方三博士的故事。
They traveled to worship the baby Jesus.
他们一路旅行，为了要去敬拜刚出生的主耶稣。
Matthew tells us about three gifts.
马太福音中讲到了三样礼物。
So tradition says there were three wise men.
所以传统上大家认为有三位智者或者三位博士。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many there were.
其实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几位。
So this morning we're going to tell you the story of a fourth wise man.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第四位智者的故事。
The story doesn't come from the Bible.
这个故事并不源自圣经。
But the message comes from the Bible.
但是它所带来的信息是从圣经而来的。
And that is this message.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That when we give to others,
就是当我们给予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
We are giving to Jesus.
我们也是在给予或帮助主耶稣
So this morning we will tell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wise man.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第四位智者的故事
看哪、啊、看那、啊、东方天空中的光芒就好像天上所有的星星都聚在一起了这个星光的聚集是一个启示
是的是一个启示，我们将开始寻找能够在这黑夜中拯救我们的人。
预言实现了，明亮的星星宣告了王的来临。根据我的判断，星星预言着一个婴儿的诞生。
星星告诉我们，这个婴孩是我们的王。兄弟们，我们会找到他的。
我们去耶路撒冷。
我将把宝贵的礼物，红宝石、蓝宝石和白珍珠带给王。现在，我要去耶路撒冷寻找这王。
戴哲将他的礼物献给新王的希望第四位智者日夜旅行偶尔在凉爽的溪流和沙漠绿洲旁休息
暂歇一会儿，我再继续赶路。我不能错过在耶路撒冷和我的三个弟兄会合，然后一起向这个婴孩致敬。
在绿洲的阴影中，智者听到了痛苦的哭泣声。
那是什么声音？谁在那里？
智者发现了一名受伤的男人。
我的朋友，你怎么了？
这名男子说，他被一群盗贼抢劫了，并被扔在这里垂死挣扎。智者同情地清洗了这个男人的伤口，并讲述了他此行的目的。听到这里，男人的眼睛亮了。
你在耶路撒冷找不到你要的婴孩，我们的先知预言他将出生在伯利恒。
伯利恒？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王会出生在那样卑微的小城？
你所寻求的王不会出现在王室中，而是在卑微和慈爱的心中。
我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王，谢谢你给我的消息。这个蓝宝石给你，你用它雇一个商人的篷车回你的家吧。
愿主保佑你平安地见到弥赛亚。
在耽搁了一些时间后，智者带着两件珍贵的宝物来到了伯利恒。在大卫城近乎空旷的街道上搜寻后，他进入了一个庭院，发现一名母亲抱着他的孩子。
哎，这个农夫怀抱中的孩子就是我所寻求的那一位吗？
受惊的母亲面对着这个陌生人退缩畏惧。
请不要害怕，我在找一个孩子，他生在……
还有人在寻找那拿撒勒的约瑟吗？前几天三位像王一样的陌生人为玛利亚的男孩带来了礼物。
那你能告诉我在哪里能够找到玛利亚一家吗？
拿撒勒那一家当天晚上就逃走了，有传言他们去埃及了。
突然街道上的哀嚎声打破了宁静， 两名士兵和他们的头领一起走进来，孩子的母亲藏进了阴影中。
他在哪儿？那个女人认为她可以躲避希律王的愤怒吗？我会教会她顺服。嘿，你是谁？
我路过这里，等待着将红宝石送给能给我们安宁的聪明头领。
智者将红宝石交给了头领。
你们走吧。
我呢，本要给王的礼物救了孩子，现在我的两件礼物已经没有了。我还会见到王吗？
先生，谢谢你救我的孩子，他可能不是你要寻找的孩子，但是他是我的全部。愿主保佑你，保守你，愿他照耀你的光上，给你平安。
天使空中歌唱，天上星星发光，圣母虔诚祷告，声音表现安详，当地宣歌唱时尽心大放光芒，因在玻璃红城为你降生君王。
为了寻找王，智者到了埃及，然后又追寻了一些其他的线索，从大海周围的一个国家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在他的旅程中，他为许多人服务，却没有找到可以敬拜的王。他给饥饿的人喂食，给赤身的人穿上衣服，医治病人，安慰俘虏。他的手和心总是伸向那些有需要的人，但他总是还想着那个孩童。33年过去了，他仍在寻找王。智者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这天是逾越节，古老的街道挤满了外乡旅客。
为什么这里如此热闹？
你没听说吗？他们要将一位老师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是万王之王，拿撒勒的耶稣。
犹太人的王，我的王，终于我可以把珍珠献给你了。
人群中出现一名士兵，他拽着一个挣扎的女人。那个年轻女人从士兵手中挣脱后，匍匐在智者的脚下。
帮帮我，救救我，我要被卖为奴隶了，求求你啊。
士兵拖着女人的脚试图挤过去。
看守，等等，这珍珠是给你的赎金，这本是我要给王的最后的礼物了。
士兵带着假笑转向那个女孩说，你运气不错，有人用珍珠赎了你，他是你的了，老头，我还要去行刑呢。就在那一刻，寻求的智者即将找到他的王。天空暗了下来，大地震动着，颤抖着。在圣城的一条街道上，屋顶的瓦片松动，然后掉了下来。他击中了刚刚用他最后的财宝赎回女孩的老人。当他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听到了天堂的声音。
进来吧，我忠诚良善的仆人。
进去，我的主啊，不应该是这样呢。我是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而给了你食物，看到你口渴而给了你水喝呢？我又是什么时候看到你是一个陌生人而接待你， 甚至看到你赤身裸体而给你衣服穿呢。33年了，主啊，我一直在寻找你，但是我一直没有见到你的面呢，也没有服侍过你，我的主啊。
他的旅程结束了，第四位智者找到了他的王。